好，接着我们再看第二十三章，第二十三章利未记第二十三章，这章就是当守的节期和意义。以色列人神给他们规定要守七个节啊，每年都要守这个七个节。我们知道这是律法规定的，但圣经告诉我们，希伯来书十章第一节，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并不是啊这个真相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呢是一种预表，是一种预表啊，也是说明神对以色列的要求。守七个节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纪念神对他们的救赎大爱，借着献祭守节，因为每一个节你都要献祭，借着守节献祭，使他们不忘神的恩爱，使他们与神相交，与神联合，常常纪念主，侍奉主。同时按照预言来讲，这七个节也应验在以色列身上。第一个节是逾越节，就出埃及记十二章，以色列见着逾越节的羊羔，使他们出了埃及蒙赎得救的意思，蒙赎脱离埃及法老的权势。从逾越节到最后一个节祝棚节，就表示进入国度。祝棚节的灵意是神人同住同乐，神人同住同乐，所以七个节都是以色列人一步一步的经历，每一个经历都代表什么？神的预言应验在他们这个整个的民族的身上，同时也可以代表我们的个人生命经历的不同阶段。我们每个人，我们的灵性，我们的生命的经历，也应该经历从月节到祝棚节。我们不是非得按照某某日子，但是我们的生命要有这七个阶段。今天的教会也应该在属灵的意义上，我想也是很重要。所以这里神宣告，不但这一章，而且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也提到，尼希米记第八章吧，提到的那是特别讲的祝棚节。所以这每一个节都有属灵的意义，说实在都是非常要紧啊。但我们实在的去经历这些个节气，让我们的生命步步能够升高。以色列啊，他们经历神的救赎，也经历被掳，又经历归回，再蒙救赎，最后进入弥赛亚的国度啊，进入弥赛亚的国度，与主永远在一起啊。那现在我们看，但是在没有宣告这个七个节之前呢，第三节讲到要守安息日，这是特别强调，既要守节，但更要讲到要守安息日。守安息日就是尊神为圣，所以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小于以色列人说，所以这个七个节是全以色列人都要遵守，都要守这个节期啊。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，每一个节气都是圣会的节气，都有特别的圣会，就是聚集啊，一同来纪念神。但是没有讲七个节之前，第三节他讲什么？要守安息日，要向耶和华守安息日。我们现在看第三节，六日要做工，第七日是圣安息日。是安息日，是圣安息日，就表明这一天要分别为圣。安息日这一天当有圣会，大家聚集敬拜神啊，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啊。这个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就讲到，神六日做工创造天地万物，第七天神就安息了，所以定为安息日，让以色列遵守，就世世代代要纪念神的创造。我想是第一个意思，纪念神的创造的大恩。但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啊，作者又特别强调要守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，就是歇了自己的功，进入神的安息，就是救赎的安息啊。所以对以色列来讲，是守安息日是具体的某一天，是现在的星期六，守安息日纪念神，六天做工，第七天安息。但今天我们在新约里借着基督耶稣救赎给我们带来属灵的安息，圣灵里的安息，也可以说是救赎的安息啊。 但也是六天做工，第七天安息。我们是七日的第一日，就是主日，现在叫星期日。这一天你要纪念主，要纪念主，没有说守安息日，但是也要纪念。教会每逢七日的第一日都在一起聚集，而且他们有奉献，有捐款，这些圣经都提到，是吧？所以这一天要纪念主，要守安息。那这个日子也就是什么？就是尊神为圣，也就是体贴神的心，自己休息，也叫别人休息。你的家人，你的儿女，你的仆婢，你的牛羊，就跟你一起干活的，你的公司，你的工人，你的农民，一切服侍你的，都要有休息，都一同来敬拜神，来聚集。所以这个日子不能忘记，所以守安息日。接着我们看七个节，这个七个节是在这个概要的212页，那个比较详细的提到。只是我有一点补充，212页，他讲到七个节气，都是神吩咐以色列的，要宣告七个节气，借着守节献祭，与神相交，与神联合，纪念主，侍奉主，同时也是按着预言，七个节气成就在以色列身上，使他们经过被掳，再蒙救赎，得以进入弥赛亚的荣耀国度。永远与神同在，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七个节我们再简单的再说一下。这里我们看第四节开始，四节到八节讲了两个节，月节和无酵节，平常叫除酵节，这里叫无酵节。月节、除酵节这两个节常常合并，就这两个节它的意思是什么？是让人们，让神的百姓纪念主爱，还要追思己过，除掉嘛，一面纪念主，一面我们想想我们还有很多的罪恶亏欠罪污要除掉，是吧？所以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，乃是这些。第一点第五节，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。正月十四日黄昏，以色列出了埃及而且呢他们脱离了这个天使这个灭命之灾，使法老埃及一切连人带牲畜长子都被杀，他们脱离了长子之灾，借着羔羊的救赎使他们出来。所以这个月节要纪念，是正月十日黄昏的时候，十五日向神守无酵节，第十五天正月十五日就是第二天，你们要吃无酵饼七天，第一天有盛会，最后一天也有盛会，就一同聚集，什么劳碌工都不可以做，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。七天，第七日是圣会，什么劳碌都可以做。所以这就是逾越节加上除酵节，逾越节加上除酵节。在新约里，保罗在灵前五章第七节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为我们被杀献祭，所以每逢七日第一日要纪念主，要纪念主，要守主餐，守主餐就是纪念主的意思。纪念主是我们爱火焚烧，纪念主是我们天天更追思己过，我们心里会火热起来爱主，想到主的救赎而且一直到主来让我们警醒预备，等主来那一天要喝新的葡萄汁来纪念主。主为我们死，主为我们流血，他的饼，他的身体像饼为我们掰开，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这里已经讲到两个节了。底下大家看第九节到十四节是初熟节，这里没有写节，是初熟的庄稼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，我看这要看一下，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你根据什么。初熟节也叫做收割节，也叫做初熟节，是出埃及二十三章十四到十六节。我想我们还是应该翻一下出埃及记23章14到16，这里说一年三次你们向我守节，你们要守除酵节，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，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，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。十六节，你要守收割节， 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粗俗之物，所以也叫收割节，也叫粗俗节。那底下收藏节是在年底，那是指着祝棚节，所以有的这个名词、啊、有不同的名词，我们也要记住，不要说收藏节你就搞不懂了。祝棚节也叫收藏节，因为是年底最后一个节，就是说万物都收藏了啊，他们五谷新酒啊什么都收藏了以后啊，喜乐啊欢呼来喜庆丰收，所以也叫收藏节。那是十六节的末一句。我们看十四节到十六节，主要这里讲什么，就是要守收割节啊，就是收割庄稼啊，也叫什么呀，粗俗节、也叫粗俗节。所以收割节粗俗节是一件事啊，也叫献金节，是纪念主死里复活。什么叫粗俗，就是灵前十五章二十节，主耶稣为我们死里复活成为粗俗的果子，所以这个节是纪念主的复活，纪念主的复活。也叫收割节，因为他这里说了第十节，你小于以色列人，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地，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粗俗的庄稼一捆带来给祭司，收割庄稼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收割节，收割节，收割庄稼啊。那我们呢，根据雅各书一章十八节，我们也是粗俗的果子献给神啊，粗俗就是最好的，首先想到神，主成为粗俗的果子，死里复活。为什么我们也是粗俗的果子？因为主复活，我们也要复活呀。所以粗俗果子有这个意义在里面，包括有复活的意义，纪念主的复活，而且我们也要复活。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，安息日的次日，大家知道就是七日的第一日。所以这个初熟节，它不是在星期六，它是在主日这一天，安息日的次日，要把一捆这捆摇一摇，摇这捆的日子，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献给耶和华为燔祭，铜线的有素祭，还有奠祭，这都铜线啊。这个以前我们读了啊，献素祭和奠祭是不流血的祭，是跟燔祭一同献。无论是饼，是烘的籽粒，是新穗子，你们都不可吃，只等到你们啊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天才可以吃。意思说让神先享受，那么我们再享受，而不是拿来就自己先吃。我们种了苹果了，不是种了橘子，我记得橘子上这一点都不好，因为大概前三年嘛都不好，以后好了我们先给神吃，先奉献给神，献给神才可以吃。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所以到第十四节结束是指的第三个节，初熟节，也叫做收割节啊，纪念主为我们复活，死而复活。底下我们再看第几节了，十五节，十五节到二十五节讲到五旬节，五旬节这又是一个节，也叫七七节，因为它是什么，它从收割那天起算七七四十九天的第二天，所以是五旬节，七七四十九，四十九天以后，然后的次日就共计五十天，所以叫五旬节，五旬就是五十天。那么这一天呢，你要将新数据，所以也叫献新节，新的数据献给神，就是最好的新鲜的要奉献给神，五旬节就说明经过基督的代赎，你得到新的生命，你要献给神。五旬节到使徒的时代告诉我们，就是圣灵充满，大复兴来到，广传福音，圣灵充满，广传福音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现在再细看一下这一段讲的十七节，你把新书记献给耶和华，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，就是五旬节你怎么献祭，你要先献那个细面十分之二啊，加上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，当作粗俗之物献给神。所以这一天你纪念主，你怎么纪念，你要献祭，献什么祭啊？这里告诉我们献的是粗俗的物啊，献给神啊，要烤两个饼，而且告诉你这个饼是家教的饼。所以这个怎么解释呢？ 一般都是说今天啊，无论是犹太教会，无论是外邦教会啊，我们蒙恩，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呢、啊，纪念主怎么救赎我们，所以家教表示我们都是本是罪人，今天蒙了主的恩典，所以要感恩献上，而且要献上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，七只公牛犊，一只公绵羊，两只啊，公绵羊是两只啊，和饼一同献上，这些与铜线的素祭和奠祭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，这就是五旬节日来献了很多的祭，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神，向神感恩。你们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，不能忘记，没有救赎的恩典就没有我们啊。两只一岁公绵羊为平安祭，是可见的，各样祭都献上了，五祭都献上了。即使要把这些和初熟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，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这是献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。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，是五旬节啊，大家圣灵充满了，宣告圣会，什么劳碌工都不可做，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接着还有一句话，就是22节，在你们地收割庄稼，不可割尽田角，也不可失去遗落的，要留给穷人，是吧？所以广传福音呢、啊，要多多救人呢、啊，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啊！所以到22节为止才往结束讲到五旬节啊。所以五旬节的它的灵异啊，我们一方面要参考《使徒行传》啊，第二章啊，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二章。以及约珥书的第二章28节到31节都是预言的，是吧？圣灵浇灌，圣灵充满，神说时候到了，神要什么？把圣灵浇灌，凡有血气的，少年要见异象，老年要做异梦，是吧？就是广传福音啊，所以没有圣灵，你怎么福音怎么传？圣灵降下来，我们得到能力才能广传福音。所以这个五旬节，就是我们得到新的生命，我们一切都献给神，献很多祭物，圣灵充满，广传福音，这就是五旬节。这是第四个节，接着我们看第五个节是吹角节，吹角节只有一天。你看啊，第23节，大家看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小以色列人说，7月初1日，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，要吹角做纪念，当有圣会。”什么叫吹角？吹角的意思就是提醒警戒，表示说宣告神的百姓以色列被掳归回。那我们这马太24章也讲到，神界的天使要吹角，第几任把他们都聚集在一起，把选民都召回来。所以吹角节的意思就是说明啊，呼吁神的百姓被掳归回，所以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。对教会来讲，就是我们要吹起福音的号角，迎接主来，我们要快快去救灵魂，准备迎接主来。所以吹角节就是告诉我们要吹起这个角声啊，要警戒人，要警醒祷告，要警戒人啊。那么传主的话，传福音，高举十字架，那这就吹角节，要有圣会。这是第五个节。第六个节是赎罪日，我们看啊，也是只有一天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7月初10日是赎罪日，每年7月初10日。最近我们读了利未记16章，就是神界的啊，摩西告诉亚伦子孙世世代代要遵守，就是每年的7月初10日是赎罪日，要守为圣会，要刻苦己心。刻苦己心就是禁食祷告啊，刻苦啊啊，肉身要刻苦啊，开严肃会啊啊，就是要悔改认罪，将火祭献给耶和华。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，因为是赎罪日，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赎罪，就是借着大祭司赎罪。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，要从民众剪除。这日啊，做什么工也要从民众剪除，说不是靠自己努力挣扎，你还要做工，你什么工都不要做，就是依靠羔羊的救赎，靠恩典。如果你做工，你倒从民众剪除，什么工都不可做， 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，并要刻苦己心。刻苦己心，守严肃会就是刻苦己心的意思。那我们知道这一天就是在先知的预言里，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就讲到，那是我们知道神的选民是在大灾难期间，那是被这个敌基督的权势啊追逼的没有路，走投无路，痛苦到极点。结果他们仰望他们所扎的那一个，这就是赎罪日。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到十四节，我想我们就不翻圣经了，大家自己回去可以看。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到十四节就讲到神的选民，神把施恩恳求的灵降下来，他们就什么呀，好像哭丧失长子一样的哭，男的都在一处，女的都在一处，一直在哭哭哭哭，什么哭？他们的罪，哭他们世世代代怎么得罪神，刻苦己心，守严肃会。接着呢，十三章第一节，神给他们预备洗罪的泉源，所以得蒙救赎。所以这就是经过赎罪日，他们就什么呀，以色列全家得救。这就应验了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，保罗就讲到这个奥秘，这里就包括这个意思在里面，就是全以色列家有一天，神借着旧约的先知以及新约的使徒预言到，有一天以色列全家得救。你说怎么得救？经过赎罪日，这一天彻底痛悔，彻底痛悔，男女都分开。那么最后呢，主将洗罪的泉源赐给他们，所以以色列全家得救，以至于最后进入国度，就是祝棚节来到。祝棚节是最后一个节，也叫收藏节，因为这个节是最后一个节，他们喜庆丰收，大家一同欢乐，也是神人同乐，也是彼此一同欢乐，那就是叫做祝棚节。祝棚节，所以赎罪日是刻苦己心，痛悔蒙恩。他的圣经节就是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到十四和十三章的第一节，以及刚才我说的罗马书，我觉得这节也是完全有关系，十一章二五到二六。所以外邦人数填满，以色列全家得救，所以现在这个等就等我们呢，我们福音还没有传遍，外邦人数没有填满，以色列全家怎么得救？神有他的安排，神的时间，是吧？最后一个节预表千年国度，喜庆丰收，共享丰恩，喜庆丰收，大家一同享受，与神同住同乐。我们知道这个祝棚节啊，圣经讲过很多次，就讲到什么呀，他们到山上去把枝子都砍下来，他们搭棚住在棚里，纪念他们怎么出埃及，曾经是祝棚，还是纪念神的救赎。而且这个祝棚的意思代表不但是一起住在那里纪念住，更是神人同住，恢复了乐园的生活啊，神人同住同乐，这是祝棚节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接着就是三十三节到末了啊，三十三节应该说到四十四节，三十三节到四十四节就讲到祝棚节。他说你小意思，那人说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，祝棚节要七天，要在神面前守这节。第一天当有盛会，什么劳碌工都不可做，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。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一个民数记讲到祝棚节献的牛羊最多啊，民数记二十八章是吧，十五章二十八章都讲的，也要有例行的一些个献祭，每日当献的，也有特别节气当献的。七日呢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，第八日当守圣会，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，这是严肃会，大家看见没有，这也是严肃会，什么劳碌工都不可做。三十七节，这些耶和华的节气就是你们宣告为圣会的节气，要将火祭、燔祭、素祭、祭物和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，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，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以外，就是平常当献你还要献，每日例行当献要献，在这以外还要献祭。 三十九殿，你们收藏，这就为什么叫收藏节？因为这是到年底了，你们收藏了地里的出产，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节七天，第一日为圣日啊，这个为圣日，圣安息日啊，第八日也要为圣安息日。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啊，和棕树的枝子和茂密树的枝条，并河旁的柳枝，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欢乐七天啊，就是这一天，这几天都是住在棚里。每年七月间要将耶和华守着节，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啊，要永远这样做。你们要住住棚节，棚里啊要住七天，凡以色列家里人都要住在棚里，好像你们世世代知道我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曾经使你们住在棚里。所以就是回想了，不忘记过去的恩典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啊，我们知道啊，在这个住棚节神界的摩西还有一个吩咐，就是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，他们守住棚节的时候，要召集全体这个以色列妇女儿童都聚在一起来传神的话，来听律法书，要传到每一个人的耳里。所以住棚节很要紧，就是大家来留心聚集听神的律法书，为了敬畏神来遵守神的命令。这个是在摩西五经里特别提到守住棚节，要守住主的命令，要听主的话，全体都来敬畏神，来遵守神的命令啊。所以今天这个故事七个节啊，我们到此结束。就是对我们个人来讲，我们的生命也要经历这些节气，使我们生命能够最终不但是蒙赎，经过月节、除酵节，让我们一步步最终让我们的生命达到天天过祝棚节的生活，神人同住同乐，以马内利。所以祝棚节也就是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什么意思？神与我们同住，是吧？其实我们不要拘守什么日子，最要紧我们的生命每天都要过祝棚节，每天都应该过五旬节，每天都应该过每一个节，常常纪念主，一定是在神的面前蒙恩。今天我们就到此。